林冲嗔怪宋江对他使用了声东击西的战术，放走了高俅。但是宋江跟林冲说啊，说贤弟，你报仇有日啊。林冲说，我报仇是哪一日呢？宋江说，贤弟，老百姓有句俗话叫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你和他这笔冤仇还没有十年呢。如果说你在这山上把这太尉高俅要是杀了，这件事情对你来说是把你的私仇给报了，但是贤弟，愚兄说一句你心里不爱听的话，你可把全山寨众位弟兄的大事就都给耽误了。如果太尉高俅被我们杀了，那么招安的事情今后就休想再提了。招安这个事情如果不能够成立了，我山上众位弟兄们将来往哪儿走呢？我们这些弟兄的后代子孙们又怎么办呢？我宋江想到招安这招棋，无非是想让众位弟兄将来到老了之后有一个好的归宿，到朝中谋个一官半职，后代子孙也可以说我的祖上是做官的，是朝廷中的人，我们是大宋国朝的臣民。不是这样的话，我们在梁山上能这么久远的待下去吗？将来年轻人都成家立业，有了后代子孙了，他们一提起来说我的父辈们都是梁山上的绿林忠臣，他们有颜面见人吗？所以我从这个角度考虑，所以我才积极的希望能够招安得成。林贤弟，你的心情我非常理解，但是这个时候高俅走了也不是坏事，他会给我们尽心竭力的斡旋招安这件事情。当这件事情一旦成了的时候，尽了朝纲之礼，我们众位弟兄都是国家的官员了，到那个时候再考虑你报仇之事也未为晚也。林冲说，宋大哥，到那个时候我还怎么报仇呢？林贤弟，我们都是朝中的官员，我们大家可以齐心协力合起伙来本参他高俅。高俅在皇帝面前虽然受宠，但是他做的坏事也太多了，只是没有大臣们参合他，怕他的势力，怕他那一伙奸党。如果我们弟兄都到在朝纲里边，我们就形成了一股势力，我们就可以弹劾他。到那个时候皇帝也不见得就不听我们的，更何况现在高俅他也够倒霉的了。他自己昨儿晚上跟我讲过，他的那儿子高衙内不是让鲁智深给拿那个铁禅杖给净了根了吗？啊，所以高俅他说他自己现在将要后继无人了，将来倒在朝廷中，我们众位弟兄再给你报仇，你何必操之过急呢？嗯，林冲听到这里不说话，把眼睛闭上了。宋江在旁边瞧了瞧军师吴用，吴用看了看宋江，吴用心想，你想让我劝劝他？吴用想，这阵儿啊，我用什么样的语言也打动不了林冲的心。吴用说，林教头，现在第一是好好将养身体，你这一气病得不轻啊，身体要是不好你怎么能报仇呢？将来就是让你亲自杀高俅你都没有力量了，那你不就白费了这一片心血了吗？我敢向你这样保证， 高俅肯定逃不走，不是今天就是数日后，或者是再过多少天，他难逃你的手刃。林冲睁眼看了看吴用，吴军师，谢谢你，谢谢你了。吴用说：“宋大哥，咱们别在这儿坐着了，咱们回去吧，让他好好的休息，过几天看看他的身体恢复状况，尽早痊愈，以备招安呐。”宋江说：“好。”宋江站起身来，对林冲又进行了一番安抚，然后跟军师吴用他们回转到忠义堂上。这阵众位弟兄全都到忠义堂上了，林冲这儿呢，宋江安排有人在这看护着他。到了忠义堂上，宋江就看了看吴用，问军师吴用：“你觉得太尉高俅此番下山，他对我们进行招安诚意如何呢？”吴用笑了笑，摇了摇头。宋江说：“你这什么意思？”吴用说：“什么意思啊？高俅这个人上山以来，这两天的接触，我仔细给他相了相面，此人耀眼鹰腮，是心怀狡诈，不可信任。我说这话放着，宋大哥，你看他说的都跟真事儿一样，还在咱山上带下两个人去，把圣手书生萧让和铁轿子月和带下去了，这山上他还留了一个人质，这位文参谋，现在文参谋没在咱们这个忠义堂上，他在旁边休息呢，趁这功夫我跟您说两句心里话。高俅啊，这都是假事的，他这样做就是为了让您信任他，信任他的结果就是把他放了。他下了梁山，回了冀州，回转到东京汴梁，我推断这高俅他不能给咱们办这件事儿。大哥你想，他这次统兵出征，带着13万人马，多路的节度使来到梁山，征剿不利，耗费了国家那么多的钱财，耗费了国家那么多的粮食，大张旗鼓吹扬的那么厉害，结果他是大败而归，最后还落一个招安。那么第二次招安的时候也毁在他的手里，他自己回去在皇帝面前再动本让皇上招安，他能干这个事儿吗？啊，宋大哥，十有八九我估计是这么一个局面，他高俅败回去了，收拾残局，各路节度使该走的走，该回的回，他把圣手书生萧让还有铁轿子月和带到东京汴梁，就高在他的府里边这么一看，别名呢就叫软禁起来了，谁也不知道这俩人，他先不动他，也不敢杀他，但是高俅自个儿完全可以脱病不出，他呀连朝都不上了，根本就不去见皇上，因为他见皇上没得说呀，你想他见了皇上能如实的讲吗？说他自个儿被梁山上人给抓来了，抓到这之后好好的款待着他，对他说请皇上招安，他就去当说客去了，他能这么讲吗？他这么讲不丢他这个太尉的面子吗？那么在皇帝的眼目当中怎么看他高俅呢？宋江听到这里觉得吴用说的有道理呀。宋江说：“军师，那依你之见，这高俅回到东京汴梁他不会金殿保本？”吴用说：“十有八九他不会保本。”那么我们送去这两个人呢？送去这两个人呢就在他府中软禁，如果我们不去营救的话，他是不会把他们放出来的。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吴用说：“我们应该怎么办？我觉得我们现在啊，不能挡着高俅他这一个人，我们不能可这一棵树上吊， 高俅去了，他如果能动本，那当然最好。我估计十有八九他不能上殿动本。要是这样的话，我们就不能在这儿傻等傻靠着，我们应该再派人到东京汴梁去探听消息。宋江说：“也对，准是。你看派谁去最好？不用说派谁去呀，这人派去还不能太多，要精一些。我看就派两个人去吧，派浪子燕青，还有神行太保戴宗，就他们两个人去就行了。元宵佳节到东京的时候，他们两个人跟着我们一块去过，他对东京方方面面情况也熟悉。再者说了，东京城和我们有联系的地方他都了解，派他们二人去刺探情况。他们两个人都非常精明，一旦遇有意外，他们都会审时度势的很好处理。”宋江说：“好啊。”于是宋江就告诉燕青和神行太保戴宗，让他们两个人下山到东京汴梁前去探听消息。在下山之前呢，军师吴用告诉他们说：“这回呀，你带着一封信。带谁的信呢？带着这位文参谋的一封信。因为军师吴用这两天和文参谋闲谈之中，得知文参谋跟东京汴梁城里边的太尉素元景是同学，而且两个人交情甚厚。吴用呢就找文参谋来了，说现在我们有人要到东京汴梁去探看一下消息，听说您跟素元景素太尉关系不错，请您呢给素元景写一封信，让素元景在皇帝面前给美言几句，让皇上三次降诏对我们招安。”这个文参谋听到这件事情之后是非常高兴的，乐于帮忙。他为什么非常高兴啊？文参谋心里边非常明白，这两天他心里边不骂别人就骂高俅。文参谋心想：“高俅啊，你这个兔崽子，你下山了，你得脱活命了，你把我撂这儿当人质了，把梁山上的人你带走了俩，你一把我留在这儿留下一个，如果说你要一天不来两天不来，弄一年两年，这个招安的事儿还没有头绪，梁山上这伙的人还不得把我给宰喽啊啊！”但是他心里这么想，嘴里还不敢说。今天吴用跟他一说这句话，文参谋自个儿主动的提出来：“我可以给你写这封信。”吴用说：“您就写吧。”于是文参谋提起笔来，以自己的口吻就给素元景写了一封信。这个信中大致上写的是呢：“我现在已经在梁山上被看押，是太尉高俅把我撂这儿的。我的老同学呀，你要看在我们老朋友的面子上，你在金殿上参奏一本呐，快点让皇上降旨招安吧。要是招安了的话，我还有活命；要是不招安，我就小命完了。”他这封信也是让素元景跟皇上面前说一说高俅惨败于梁山面前的经过。这个信写完了，晾干了，叠好了，封起来，装在一个信封里。军师吴用就把这封信交给了浪子燕青，对燕青和戴宗他们两个人又进行了一番嘱咐。吴用跟他们二位就说了：“说你们二位此次下山可是身担重任呐，到东京汴梁城里边有很多事你们要做。第一步，你们先得探听清楚，这位太尉高俅回到东京汴梁之后，他上殿面君没有？咱们这个事儿他说了没有？第二步，如果高俅没说，你们得想办法把这封信送到太尉素元景的家中，得送给他，让素太尉把这个信接到，按照我们的书信上行事，你们给素太尉再送点钱去。第三一步，你们还得想尽千方百计把圣手书生萧让和铁轿子月和两个人从高俅的府里边给救出来。当然了，如果高俅回朝之后上殿面君把这个事说了， 那一切就都好办了，就怕的是不好办。你们如果把他们两个人也救出来了，这个事儿也见了素元景了，素太尉如果说也答应金殿面君动本了，这个事儿就全完好了。如果说素太尉对这件事情态度暧昧，也没说金殿保本，那这个事情还得请你们两个人多多费心，想办法在东京汴梁城再能找出一条路子来，能够使昭关之事让皇帝知道。燕先生好吧，军师哥哥您尽管放心，这件事情就交给我得了。吴用说梁山寨几万谋兵还有108位弟兄的希望全都寄托在你二人身上啊。燕青说我知道。就这样，燕青跟戴宗两个人身上带着书信，带着一些银两，带着一些金银珠宝，两个人下了山，化妆成经商的商人模样，下了梁山之后够奔东京汴梁，飞止一日来到东京。到了东京进万寿门，找一个客店得先住下呀，店房两边都是，瞧瞧这个看看那个。燕青一看有一个店房叫德胜店，燕青说咱们就住这个店，这名好，德胜店，旗开得胜，马到成功，这回咱们到东京汴梁啊，哎，住在这个店里边什么事都能办成。戴宗说好吧，于是两个人就住在了德胜店里边，包了一个单间住下了。住下之后吃完了晚饭，燕青跟这个戴宗俩人就商量，咱们俩得上太尉府里边去探听消息呀。是啊，戴宗说上太尉府咱们怎么探听消息呢？燕青说这样，明天一早啊吃完早饭咱们就奔高俅他们的府地，到在门口呢咱就往里进，就说求见高俅，看看他见不见，他如果要见咱们，咱们见了面就可以问他事儿办得怎么样了，他如果要不见咱们，这里边可就有鬼，咱们再想别的办法。戴宗说咱们要到他那个府地门前以什么身份见他呢？咱们总不能说我们是梁山上来的吧。燕青说是啊，咱不能那么说呀，咱不说是梁山上的，咱呢就说是什么呢，咱就说是他亲戚。戴宗说咱俩这岁数，他岁数那么大，咱是他什么亲戚呢？燕青说咱呐就说是他的，是他内弟啊。戴宗说咱们是他内弟，咱们是他小舅子啊。戴宗说为什么咱认这么个亲戚？燕青说您不知道啊，你要说别的亲戚啊这都不好办，有可能他手底下这个差人呢都能知道。你比如说你要说是他舅舅，咱这岁数还没他大呢，人家不能信，就说老舅的话人家也不能信吧，是吧？这个高俅肯定他爹早就没了，你就得说是他媳妇娘家的亲戚，说他媳妇娘家的亲戚呢就说他是小舅子，是他小舅子，咱是他小舅子，这里边有什么说道呢？据我所知，高俅别看那么大岁数了，他那个媳妇儿啊有一大帮，也不知六房也不知七房，娶了那么多媳妇儿，那媳妇儿哪个娘家没人呢？是吧？他媳妇儿肯定个个都比他年轻，个个都比他年轻，所以说我们就当他小舅子，那就正好。而且呢他那个把门的那些个差人呢绝对不能弄明白他那每位太太娘家都有什么人，是不是？哎，戴宗说你说的还真对，咱就这样。眼睛行了，咱就这么着。两人全都商量好了，把该说的话都琢磨透了，头天晚上睡了，第二天早晨起来用罢了早饭，戴宗跟燕青两个人收拾利索就够奔高俅的府来了。来到太尉府门外一看，这府门高大，十分气魄。两个人瞧了瞧这个府门，出出进进没有人， 那个两扇黑大门关着，大门上面两个那个铜狮的脑袋咧着嘴瞪着眼叼着环子怒视着街上行人。燕青跟戴宗两个人迈步走上台阶，一抓着铜环子，当当当当当当，一敲这门没动静，接着还敲，梆梆梆梆梆梆，敲老半天，听见这府门里边有人说话：“谁啊？”“
我。”“
你是谁？”“
我们是远道来的，来探亲戚的。”“
探什么亲戚？”“
我们要见高太尉。”“
你们是高太尉的什么人？”“
我们是高太尉的内弟。”
这一说这句话，里边把门开了，咕隆咕隆咕隆，门一开，里边站着一个50来岁的人。这个人头戴方巾，身穿对花开裳，面沉似水，往外边一瞧，燕青跟戴宗两个人在门外边站着，看了看他，
嘿，我们是他的亲戚。这个人瞧了瞧他，
从哪来呀？
我们从这个南方来呀。这燕青说着话，自个儿把口音就变了。燕青有这本事，会学各地的方言。从南方来，
南方什么地方？
苏州啊，在苏州过来的。
因为燕青听人说过，高俅这个小老婆里边啊，有很多是江南美女，所以燕青呢就来这么两口。
哦，这门义一听说是内地，这门义有点脑袋画魂。我们太尉这些夫人，谁娘家有内地呢？这玩意儿也说不准。
但是他又一转念，马上说：“您既然是从那儿来，您住哪儿了？”“
我们住在这个客店里了。”“啊，住在客店里。”“
住在哪个客店？”“
哪个客厅我还说不太清楚。”“
好吧，我跟您说，我们太尉呀有病了。”“
哦，是什么病啊？我正好要看一看他呀。”“
不行，太尉有命令，谢绝一切客人，谢绝一切宾朋好友，谁来看望都不见。太尉整天就得吃药，请先生给看病。”“
哦，他是这是什么病啊？”“
什么病现在还没说清楚。”“
哦，那我们到里边跟他见一面，马上就走行不行？”“
不行，
我跟你说，你要想见他的话，你就在店里边住着等着吧，要不就告诉我你们住哪个店房，到时候我上店房里面通知你们。”“这怎么办呢？”这个燕青说着话掏出10两银子来。麻烦你，这个留你买杯茶喝，你让我们见一面怎么样？”
这个人一伸手把这银子接过来了，往怀里揣。“我告诉你，这个不是拿钱能买动的，太尉的命令，谁要违抗了，我们两条腿就得砸折，实在对不起啊。你过个3-5天再来一趟看看吧。”啊，咣啷咕隆咕隆咕隆，大门插上了。燕青心想：“你奶奶个孙子，你不能让我们见面，你要我10两银子干嘛啊？”“哎呀，这几个把门的，你们是贪赃贪惯了。”“哎。”燕青看了看戴宗，怎么样？果不出军师哥哥所料啊，高俅回来，他病了，咱们怎么办？
戴宗说：“那咱们上素元井素太尉那去吧。”“
好。”两人一转身就奔素元井这来。到了素太尉府，一说他们两个人是从山东来的，这素太尉跟梁山暗有来往啊。为什么暗有来往？因为梁山每次来都不亏了他，每次来给的都是黄金呐，白银都不给。所以素太尉一听说梁山来人了，马上把他们两人让到了客厅。到客厅一见面，别的话没说，这燕青先把50两黄金拿出来撂桌子上，
这宋太尉连连的推让，说你看你们每次来都是这个样子，这显得我们太薄气了。哎，不不不，这是宋大哥的一点意思，我们可不敢再带回去。宋太尉只好先把钱收下，收下之后，燕青跟戴宗就问宋太尉，太尉，高俅回来了您知道吗？宋元景一听当时一愣，怎么他回来了吗？他早回来了。他怎么回来的？他怎么回来的？他大败而归。燕青和戴宗两人当时就把高俅打梁山的经过从头说了一遍，乃至于最后高俅又点头答应见皇上求招安，都讲了。宋元景说，这些日子我每日上朝根本就没见到高俅啊，连当今圣上都不知道高俅回来。燕青说，是啊，刚才我们到他府地去了，他谢绝一切客人，他病了，就在他自己家里边养病呢。我想他不是养病，他在想招呢，他怎么跟皇上交代啊？素元景说，有这种事情，那你们这次来打算怎么办呢？燕青说，打算怎么办，来的时候送他哥千嘱咐万叮咛，让我们见了您给您带一封信，您先把这信瞧一瞧。燕青伸手又打怀里边就把文焕章写的这封信拿出来交给了宋元景。宋元景把这书信拿出来打开一看，是他的老同学好朋友在梁山上写来的信。宋元景一看这个信就更都明白了，说明燕青他们所说事实。宋太尉看完了信，看了看燕青，要想招安呐，我动本都不好使，但是我给你们推荐一个人。